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领袖的真相，犹太领袖摩西是怎样炼成的？美国学者艾伦德在《蹒跚的领袖》一书中得出睿智的结论：上帝喜欢不情愿的领袖，没有哪个领袖是自告奋勇站到上帝面前的，因为不情愿的领袖不容易受到权力、骄傲和野心的诱惑，他们清楚领导的真相，必须舍己，必须被破碎。因此，如果为了自己舒服，他们坚决推辞。有朋友参加过一个成功学的培训，其中一节课是让一个人坐在中间，其他学员围成一圈，用各种贬低、责骂、嘲笑的负面语言，批评中间人的某个观点或做法。据说，这可以锻炼人的心理承受力。还有的让学员上街乞讨，然后把乞讨来的钱物送到养老院。坊间最流行的书籍多半都是关于如何成功、如何管理的，翻开看，剥去表面一层时髦的新名词，下面隐含的价值观腐朽的像秦始皇的施政纲领。那些信奉男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为了成功能忍人所不能忍的人，不过是韩非、李斯、秦始皇之流，相信人性本恶、狂热追求成功的先秦法家信徒的现代翻版。最露骨的表达就是马云那句话：当你成功时，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理。一位心理学家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认为，法家如此强烈的成功动机背后往往隐藏着一种自卑感。他们表面上非常自信，其实这种自信只是由于他们不相信别人而产生的补偿心理。这些人在能力上不乏过人之处，但从心理健康的角度看，他们常常是最不健康的人。他们管理团队的手段不外乎法、术、事、老三样：奖惩之法、欺诈之术以及地位权势。这就是中国式管理和领导的真相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伟大的犹太领袖摩西，他作为领袖的一生和中国文化中的许多现象恰成对照。做领袖苦如养育之父。圣经旧约记载了东方的另一个古老民族以色列人中的杰出领袖摩西，是最被推崇的其中一位。他从上帝那里领受带领整个犹太民族的男女老幼逃离埃及，进行战略转移，进入迦南美地的使命。圣经并未美化他所领导的同胞的种种不堪行为，每每遇到一点困难，他们就想要跑回埃及继续做奴隶，吃埃及的肉锅、黄瓜、韭菜，口味倒是和中国人差不多。而他竟然能够领导这样一大群很不上道的下属，忍受他们的抱怨，原谅他们的冒犯，还为他们向上帝祈求恩典和怜悯，不是一天两天，而是40年。最后还因为被他们的不争气所激怒，被上帝禁止进入近在咫尺的迦南。根据旧约的记载，摩西的一生分三个阶段：前40年因为被公主收养而成为埃及的王子，然后因为路见不平杀了人，不得不亡命天涯，做了40年的牧羊人，最后40年作为领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而在摩西的光环后面，我们却听到他这样对上帝抱怨自己做领袖的苦：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即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着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段摩西在极重的压力下向上帝倾吐心意的祷告，透露了一个细节，就是上帝对摩西作为领袖的要求是像父亲一样对被领导者的生命负责，如养育之父。从中可见，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特质是像一个人格成熟的父亲一样。我常想，如果各大单位的领导都是真正带过孩子的人，看过生命成长是如何不易，而只要付出又真的会见到成果，是不是许多急功近利、苛责压制的错误就能避免了呢？但摩西的父亲是谁？以色列人的文献中只记载了一句话，一个利未人，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因为被遗弃的经历，他的家庭生活是不完整的、畸形的。尽管他的生母被收养他的公主带到王宫，做了他的乳母，但他的父亲形象无疑是缺失的。这个负面影响对他未来成为领袖是很大的挑战。在40年的王子生涯中，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也自信满满，觉得凡事我能。有时明明是自己的满腔血气，还以为在替天行道。摩西原以为凭他的身份与才能，登高一呼必定应者云集，但他的假定完全错了。当他去调解与自己同胞的纷争时，他们却质疑他的资格，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还曝光他曾经杀死一个埃及人的前科案底。父亲的缺席使他没有意识到，领袖的权威就像父亲在家中的权威一样，需要靠长期付出的爱来建立。靠喊话、搞企业文化、颁布法规起不了什么本质作用。摩西在尚未树立领导的威信时，就想当然地以为可以凭恩赐、凭血缘做领导，行使领导权，自然引起反弹，失败是必然的。体会自己的无能，我是什么人？新华网有一则微博段子，最近各地一些领导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有的会亲自打伞，有的会亲自开车门，有的会亲自拎包，有的会亲自拿水杯，有的居然会亲自写讲话稿了。其实人民群众对领导的期望也不是很高，只要生活能基本自理就可以了。对比上述情形中所谓领导，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会看重摩西。虽然摩西路见不平的手法欠妥，但动机却是上帝所看重的。他在别人的需要和错误里看到自己所能尽的责任，这是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愿意担当，愿意摆上。他一直没有失去这份责任感和担当的勇气，即使当他逃到米甸，看到当地祭司的七个女儿受到欺负时，依然挺身。摩西亡命米甸，以放羊谋生。在他人生的第二个40年里，上帝在旷野漫长的时空里磨练这位自以为是的王子，直到他体会到自己的无能。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要领导他人，就必须忍痛经历自己缺少领导才能的事实。他首先必须面对自己的无力感和不被需要的感觉。他怀疑以色列人会愿意听他的话，而且为自己口舌笨拙而痛苦。但摩西的自我怀疑并不妨碍上帝把领导的任务交给他。我们在犹太历史中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上帝只拣选那些不情愿做领袖的人出来做领袖。美国学者艾伦德在《蹒跚的领袖》一书中得出了一个睿智的结论，上帝喜欢不情愿的领袖。没有哪个领袖是自告奋勇站到上帝面前的，因为不情愿的领袖不容易受到权力、骄傲和野心的诱惑。 他们清楚领导的真相必须舍己，必被破碎。因此，如果为了自己束缚，他们坚决推辞。他们不会热切地想要更大、更好和更多，不会认为一将功成万骨枯，要别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流血是应该的。针对摩西年轻时候暴露出的过于冲动和血气的弱点，上帝让他每天与羊为伍，一点一点磨他。而家庭生活的操练，我想也对他帮助很多。或许他发现，最先挑战他领袖权威、考验他的隐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如果不能领导好他们，他怎么能带领百万以色列民众？这对摩西很重要。表面上，他因为救了米甸祭司的女儿，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婚姻，其实是这个家庭救了他。尤其是岳父，作为父辈给他提供了一个男性成长所必不可少的同性的肯定。摩西在此期间学习做丈夫、父亲和一个牧者，岳父后来还成为他做领袖时的管理顾问。有一个成熟的父亲形象从旁协助，帮助摩西少走了许多弯路。有趣的是，影响中国文化最大的儒家开山宗师孔孟，孔子三岁丧父，孟子两岁丧父，成长经历中同样缺乏父亲的榜样。学者朱建勋在《中国人心与文化》中写道，父亲早丧是孔子没有机会了解一个现实中的父亲，总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幻想中的父亲可以很完美，孔子还经常梦到周公，在儿子心目中，这个父亲几乎可以是神。孔子继而对君王也产生了这样的幻想，一厢情愿的希望，而且相信君王会像一个慈祥的父亲爱孩子一样爱自己的臣民。但最好的父亲也不是神，最好的领导者也是会犯错误的人。这似乎是常识，却不容易被一个在父亲形象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人所体会到。结果带来的弊端，就是使儒家文化对君王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对君父过于理想化，期待过多而防范太少，使国人屡屡被伤。将内心负面感受真实地向上帝倾吐。在人生的第三个四十年里，摩西体会到，无论他觉得自己是荆棘、是渣子，被世人藐视、被乡亲厌弃，但只要他肯，上帝就把自己的能力添加在他软弱的身上。他清楚他依靠的是上帝，上帝使他成为领袖。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斯杰克·韦尔奇对什么是领袖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他看来，领袖应当有远见卓识，并使团队共享其见，充满活力，并能感染整个团队的激情。还应当敢于尝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做出艰难却有意义的决定。这个定义就像是为摩西定做的，区别只是摩西的远见卓识来自上帝。因此，当以色列人与敌人交战时，摩西并没有选择身先士卒，而是登山为百姓求告上帝。他正确持守与上帝的关系，他知道唯有从上帝而来的力量能够帮助人民得胜，而不是逞匹夫之勇，自己冲进作战的队伍里，赢得群众一时的欢呼。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领袖和群众之间存在一种交易关系，人们给领袖让渡了控制权，同时希望从领袖那里获得回报，期待领袖成为最能替众人承担风险的那一位。一旦他们怀疑自己的回报，领袖就得不到拥戴。因此，一有不舒服的地方，民众就会怨怼、悖逆。摩西甚至还遭遇亲戚兼助手亚伦·米利暗的嫉妒和毁谤，以及可拉一党的叛乱。他的处理方式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通过不断转向上帝，将自己内心的负面感受真实地向上帝倾吐，不被其感染，甚至在上帝面前真实地崩溃，然后回到百姓面前。不是摩西心理抗压能力强，而是他与上帝的关系使他可以随时到上帝面前卸下自己的重担，重新得力。 想想乔布斯吧。他把苹果帝国的员工当作自己的臣民，任意发泄不满，言语苛刻，很难期待这样的男人能够胜任父亲的角色。所以看到媒体报道他临终前都不能接纳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意外。此外，摩西能够妥善处理自己的攻击性性格，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或多或少具有攻击性的性格。一个男人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或变成一个只会说是的应声虫，往往取决于能不能妥善处理好攻击的个性。这种攻击性表现在他年轻时杀过人，之后虽然温柔谦和，但也有时仍然脾气暴烈。他曾摔碎法板，也曾在与上帝说话时与上帝摔跤控诉，绝不轻易放弃。攻击性也帮助他不屈不挠地达成目标，不至于灰心自弃。摩西经常一个人爬上山，在山上退行，这些操练帮助他处理并适当运用自己的攻击性格，成为为上帝进取的力量来源。如果摩西靠不断为自己寻找新的敌人，或发起新的运动来排解自己的攻击性，无疑将酿成犹太民族的灾难。尽管摩西被重用，但也难免犯错。他在加底斯被要水喝的百姓激动，没有尊上帝为圣，自己也受了亏损。但他接纳自己的阴暗面发作，允许自己犯错的人才会允许别人犯错，才能真正接纳别人，领导好团队。摩西为此承担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代价，但他丝毫没有埋怨为什么上帝对他这么严格，因为他是领袖。领袖的一丝骄傲就会鼓励举国的人争相谄媚。摩西并非天生就是领袖，他人生第一次想要发挥领导作用的尝试就惨遭失败，被迫流亡40年，成为他领导生涯中噩梦般的阴影。好在上帝从不使用伟大的人，而是使用传讲伟大上帝的人。与上帝同工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被重新建立，展现出卓越的领袖品格和领导技巧。圣经真实记载了以色列历史上每个伟大人物的优点、缺点与错误，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领袖真相的书。在一些惯于粉饰的文化里，领袖的真相是最被隐蔽的部分，人们被骗也骗人。或许人们内心并不甘愿如此，因此当2000多位不同公司的员工被要求列出自己最看重的领导品质时，排在第一名的是正直和诚实，其次才是能力。
出